我觉得有时候工作跟这个恋爱真的很像，
嗯。
比如说你现在如果说你有遇到更好的人，which means 你有更好的机会，我相信你应该不太会就是首先考虑回到你原来的公司。
在看机会的这个过程里面，因为也有猎头来找嘛，所以我也想说，那可以去聊聊看。结果在聊的这个过程里面，我发现实在不行。第一个是很土，观念很土，意识很土，然后衣着打扮，整个人全上下，面试官就是所谓我未来的这个老板，看上去非常的不 OK。
好像就是从竞争对手，从情敌身边回到了初恋身边，
嗯，
你总会觉得这个初恋心里会不爽吧？
嗯。
公司是付钱来请我这个演员在这里出现的，然后我心态就会觉得特别的好，我接受到的所有一切别人给我的负面情绪或者是压力，我都觉得我可以处理。
这次回去我有明显的感觉到受到了一些可能是我多想了的敌意和排挤，但最最最担心的还是想说啊，大家肯定觉得我是混得不好才回来的。然后还有人跟我说，你来之前都好好的，怎么你来之后就要改规则了呢？
但凡你抛除了跟同事成为朋友这件事情之后，所有的眼其实都 OK。
就最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身边很多不管是在职还是找工作的朋友，有很多都会跟我说，就是说不如回前公司好了。好像这种求职的心态在这两年特别的突出，就是说我回去以前公司似乎是一个看上去比较稳妥和安全的选择。发现这个现象以后呢，我就在想，其实我自己也算是所谓职场二进宫过的人，身边也不乏二进宫的朋友，所以这次也邀请两位好朋友参与本期节目的讨论。他们也基本上是目前的状态就是正在二进宫的这个宫中，不知道这次探讨是不是会给正在选择想要回老东家的朋友们一些启发。那欢迎收听今天的之类的，我是 Hilo。 今天邀请的嘉宾也曾参与过之类节目录制的赛文老师和老王，欢迎二位。
嗨，大家好，我是老王，然后又来了。
再重新录一遍吧。
没事没事，就这样吧，我觉得这样挺自然的。
他有些沙哑的感觉。
Hello， 大家好，我是赛文。
然后因为今天我们探讨的就是说二进宫这件事情嘛，所以可能可以简单的概括一下自己之前的工作。
那我先吧，因为我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到现在也还是在这家公司，所以我的职业经历就是我没有换过工作。其实
你一直在这家公司？
对，但是待会儿再具体的聊所谓二进宫的含义对我是什么意思吧。
我的工作经历也相对的简单而纯粹。大学毕业之后去了 A 公司，你们做了几年之后去了 B 公司，然后从 B 公司辞职之后又回了 A 公司，所以我的轨迹可能更符合大家对于所谓二进宫的想象。然后这两家公司从这个性质上其实算是同行吧。但是从我自己的工作就是内容和职责来说，就是在两家公司做的事情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但是当我回到 A 公司之后，我其实在 A 公司的两个阶段做的事情还是差不多的。
赛文老师做的是互联网内容的生产对吧？还是在这样的一个体制内？
对，互联网媒体吧，然后做的是广告相关的内容。
那我就是传统媒体。
你这个算是体制内吗？
其实有一点国企性质吧，
国企，
但是它又不是体，因为我不是事业编制，所以它又没有说所谓体制内那种感觉。我之前的前辈他们有一些人是有体制的，有编制的，所以只是这几年就是他一不断那个国企改革嘛，所以他慢慢的他这个编制就消失了。然后基本上现在都是雇员的形式。对，
因为我的二进宫是在外企的时候，所以我们三个就都很不一样，就是有所谓的体制内偏国企的这种，然后也有创业公司。
我们的维度非常全。
因为之前我在说二进宫的时候，老王还说二进宫改了。
对对对，就是因为一般来说这个词是形容进 第二次进监狱。进
狱
对，我觉得如果比如说在网上看资料的时候看到一些猎头写职场二进宫，虽然他打引号，但是还是感觉他本身对这个词是有一些看法或者有一些态度在的，就是至少在猎头那边会觉得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嗯嗯。
哦，
但我其实内心我自己觉得好像没有这么严重，当然人家的角度肯定跟我不一样嘛，对吧。
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嘛，就是它大概是2021年的一个研究报告，然后它大概有7%+的 HR 是严格就是不招收之前在这个公司里面的人。
哦，
所以这个因为前面做了这个调研以后发现其实它会有各种在 HR 的层面会有各种的壁垒，然后他们也会顾虑很多。那今天其实我们三个也都没有在做 HR， 我觉得还是以一个求职者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去看说二进宫或者是我们在选择职业的时候，我们选择新公司，从心态上可能还是不一样的。那赛文老师，你在这整个这个期间有突然冒出来说，哎，我可以再回去 A 公司的这个瞬间，或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让你说，哎，好像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考虑？
嗯，就是我从 B 公司离职之后，很巧就离职不久，我在 A 公司的一个同事吧，也是老板，来找我约稿。
嗯，
然后大家就顺理成章就说起了，哎，最近在忙什么，我就说我辞职了。然后所以其实是他主动跟我抛来了这个橄榄枝，说那要不要回来。但坦白讲，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说谁回来啊，太扯了吧。就是我当时走肯定也是因为有原因的嘛，那现在也刚刚辞职也想休息，所以当时对于他的这个提议我其实就说，哎，好好好，考虑一下，年后大家
就搪塞过去了。
对对，就是哈拉过去了，就是没有太往心里去，因为我好像潜意识里面觉得这个应该不是我的 option one 的选择。这个就是我是怎么就是又被招进去的一个 trigger 吧，应该算是不算是我主动去回去。
但是种下这个种子在心里面，因为
对
方的邀约嘛，
或者说这给了我一些安全感吧。我知道我永远有一条 maybe 有一条退路是存在的，就是如果实在找不到，我当时心想说那就回去。
备胎心态，
对，渣女心态吧。
我就是其实是去年，然后我当时状态不太好，然后我觉得之前的工作太累了，因为每天因为我是做新闻类型的内容，所以其实有一些很多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每天你要接触到的信息量实在太大了，然后导致我觉得我自己有点承受不了这个负荷，然后我觉得每天都在内耗而且很焦虑，所以我觉得我要休息一下。然后当时是类似于有一个停薪留职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我大概休息了大概9个月吧，然后我觉得我稍微好一些了，但是我就开始联系我现在公司的另外的部门。然后我去问
是有这个空缺，
对对对，这个领导就问他有没有类似的位置可以我再回到这个公司工作。但是他其实也是我刚入职这个公司的时候的那个部门的领导，等于说其实我又回到了这个
老板的手
下
去做事情。
对，
你中间其实休息了蛮长时间。
我休息了大概9个月差不多，因为我刚开始休息的时候我也没觉得我会回去了，我可能就觉得我以后就比如说自由职业了，或者是啥都不干就在家待着了，也有可能。对，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但是休息到大概9个月左右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跟那个现在的老板聊了一下之后，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他们做的事情我也挺有兴趣的，而且至少不像之前的工作那么信息爆炸，所以我就觉得好像也可以考虑再回到职场。
我刚来上海的第一份工作的那个互联网公司离开的时候，那个视频公司，那我中间其实也休息很长一段时间嘛。我去面试过很多公司，2018年的时候当时我其实有看一些机会，在看机会的这个过程里面，因为也有猎头来找嘛，所以我也想说那可以去聊聊看，结果在聊的这个过程里面我发现实在不行。第一个是很土，观念很土，意识很土，然后衣着打扮整个人全上下面试官就是所谓我未来的这个老板看上去非常的不 OK，
就是没有办法让人产生信念感。
对，这个信念感很薄弱，对我来讲这不太行。
那你让这些公司的人听到会不会觉得哦，原来我是土的？
就是2018-2019年的时候，就是这些企业确实还处在一个野蛮生长的状态，
不断的在扩张，不断在成立新的部门， 然后他们在 try。 那现在来看的话，那些公司的这些部门已经没有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本质不是因为这个公司很土啊，或者是他的办公环境或者是条件有多么的差，这些东西我都可以接受。我觉得问题的关键是，因为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呢，是在广告行业里面去帮助客户去解决客户的问题，他去面对市场也好，面对他的消费者也好，他的潜在消费者也好，去输出一种生活方式，去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品牌故事。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行业里面，土是我不能接受的。所以我觉得跟着这样的老板，无法想象未来我能从这个公司里面，或者我能从这个团队里面学习到什么，或者是我们能帮助客户实实在解决什么问题，这个才是一个很要命很要命的事情。所以当我再回到外企，就是我在上海的这份工作之前的那个公司的时候，我再去跟他们聊的时候，我走进那个惠德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里是对的，这里才是合理的，
都市丽人上班的地方。
就是你会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我这样说可能有点，
我觉得你本质上是对于一种专业度的考量吧，就因为
各方面，我觉得
你之前的工作也好，就是他让你经受了接受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职场的体系，
对，
然后你觉得这个应该就是这样运转的，所以去到那些初创的或者说还在野蛮生长的公司，你会觉得非常的哇，乱，怎么会这样，就是不管是从老板还是从员工还是从环境，他可能就是乱糟糟的，就没有办法给你一种很专业的感觉，然后再回到外企嘛，他的规则体系可能各方面都是比较完善的，所以一下子那种熟悉的安全感又回来了。
所以其实你离开 A 公司的时候，你去了 B 公司，然后最后又选择回到 A 公司嘛，那当时你从第一次在 A 公司辞职的时候，一定有会非常多你接受不了的事情发生，你才选择辞职的嘛，对吧？你目前来看，
还真没有，我不是因为接受不了 A 公司而辞职的，
你是因为 B 公司的发出的 offer 太好，
太诱人了，是吧？
还真不是，我跟你说呀，就是因为我刚说了嘛 ，A 这个 A 公司是我大学毕业之后进去的第一家公司，大家都对我非常非常好，我在那里面其实。说句实话，得到的锻炼以及成长的速度其实挺快的。到我走的时候，就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光环的点。我那一年就是升职加薪了大概三次吧，就没有人有这样的待遇。我觉得大家都对我非常非常的好。当然不是说我膨胀了，但是呢，确实就是这个工作内容，我觉得对我已经没有挑战了。我是真的不打引号的想要走出这个舒适圈去尝试更多的东西。那我也跟公司提过有没有可能转岗，或者是在内部就是可以去接触别的工种，但可能得到的答案不是特别的理想。那这个是正好这个时候就是收到了来自 B 公司的 offer， 他的工作内容就是是我正好想要去尝试的新的东西。对，所以是存在着这样一个契机。所以我把我的第一次离职其实是称为就是在一个很高的点的时候我跳到了另外一个点，所以它并不存在所谓的撕扯，所谓的我接受不了。当然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觉得太佛系，大家怎么就不争不抢啊，就一点这种野性的精神都没有，就都等着养老吗，就这种其实是我个人心态的问题，我觉得是。
你就去卷他们就好了呀。
对，我当时刚毕业嘛，刚毕业的人你知道都有一种就是过剩的职场伦理道德和责任感嘛，也不懂，就是你想工作了十年的人跟工作两年的人他状态能一样吗？
那所以你现在来看你当时的这些问题，在 A 公司的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吗？比方说对你的挑战的问题，受局限的问题，还有就是包括你想要尝试更多的东西等等等等，你再回到 A 公司的时候，这些问题你觉得解决了吗？
首先从工作内容上来讲，确实我之前在 A， 比如在 A 公司，比如说是负责的是一业务，那我现在负责的是一加二业务，所以是多了二这一部分东西的，而且这个二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所以算是部分解决了吧。但是他自己存在的这个公司气质的问题我是改变不了的。就是比如说从老板层面到整个员工层面，大家可能都是相对比较佛系的，然后可能商业思维没有那么的强，对于外界发生的这种变化也不是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我觉得是我只是一个领薪水的打工的人，我操不了这份心。这个可能是跟之前的这种心态是不一样的，我就没有那么想要当家做主的感觉了。
我刚刚其实蔡文在讲的时候，我就想说，因为我跟他一开始的心态完全不一样，就是他可能是比较有野心，或者是想要有一些
挑战。
对对对，我是一个追求舒服的人。我希望我的人生就是每一天都是我自己觉得自在舒服啊，没有任何的外界的压力，或者说没有任何被打扰的状态，我可以静静的把我自己的所有的事情做完就好了，就是这种状态。我不会说我
你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状态，从工作以来。
嗯，是的，就是至少我没有感觉到我某一年就是觉得我特别想要争取，或者是我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或者是成就。
我觉得可能跟他当时的那个环境有关系。嗯，
对，
以及他其实就像是跟初恋一样一直在谈这个恋爱，然后他其实是没有任何更多的诉求或者是更多的野心去说我要怎么样的，然后再回到初恋身边也会觉得说，因为他没有别的所谓的这个打引号的这个恋情，那在同样的这个人或者同样的公司这个上面，他其实反而是觉得相对来讲我是可以保证我的一个舒适度的，我是这么理解这件事情。
嗯，
那在选择回去之前最大的顾虑是什么？
我的顾虑就比较肤浅，我就觉得会不会被人看不起，好丢脸哦。因为我跟老王不同的是，我中间进过别的公司，而且这两家公司某种程度上还是竞争关系，因为是同行嘛，就是蛋糕就这么大，大家都要去
抢，
争上去扑咬，然后你从好像就是从竞争对手，从情敌身边回到了初恋身边，你总会觉得这个初恋心里会不爽吧？会带着这样的担心，包括
这个应该是大部分的所谓选择二进宫的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顾虑，因为他通常都是同行业之间的跳
嘛。对，但是因为我 A 公司，我当时走的时候的那些人几乎都还在，就是这个公司的流动率并没有那么的，
所以都是老熟人。
几乎可以这么说，甚至老板都没有变。只是我原本可能汇报给就是 N 加一，我现在汇报的是 N。我以前老板都是男老板。对。然后其实要适应一种新的磨合以及管理的方式。但最最最担心的还是想说大家肯定觉得我是混得不好才回来的。
对，这个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态。
嗯、
除非是你回去就是已经到了一个 next level 了。就是你都已经升职加薪了，然后你去做他们家的老板了，我觉得这种心态可能就没有。但如果你还是差不多平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你会有这种顾虑，就是说别人会不会，或同事在茶水间就会说，哎，那个赛文哦，我跟你说去了那个 B 公司混不下去，然后又跑回来。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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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大家就是潜意识里就会觉得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嘛。但其实可能也是自我 ego 过大吧，其实大家并没有很关心你。
我感觉我好像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因为我现在的同事基本上其实原本没有，就是这个部门的同事其实是我刚入职的时候部门的同事，你懂吗？就是我又回到了最开始认识的那一批人，我刚入职场的认识的那批人，所以其实大家的交情还是挺深，其实挺单纯的，他没有所谓利益的纷争。对，
了解。
对，
我觉得是因为你可能跟这个初入职场的这批人，你们的关系是更接近于朋友吧？
对，就一开始我刚入职的时候，我们同时进了三四个同事，这三四个人到现在都还是关系比较好的，所以他们我们相处起来就是大家都是比较学生样态的，你们懂吗？就是他不像是我在职场之后才认识的朋友的那种状态，
有点像学校
对
同学的感觉。
对，因为我们都是校招进来的嘛，那个时候就是那种学生的感觉。
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背着你说赛文就是混得不好在 B 公司然后回来了，你觉得怎么样的反击是比较漂亮的？被你知道的话
就不反击吧，那这能怎么反击呢？就是我可能会心里想说，那我工资比你高啊，就你没有走过又怎样呢？而且老娘比你美，只能就是在心里默默的，就是说一些反击的话，你还能去面上说什么呢？
但好像是有点自我安慰的。
就是我刚刚其实想顺着老王的话，就是说，因为我跟他们我觉得大家就是萍水相逢的同事关系，所以更多的可能就是我自己内心在纠结在挣扎， 因为我觉得更大的事实可能是他们可能真的不在意，或者说他们的在意也没有办法，也
没那么重要，
对，也没有那么重要，没有不会对我造成就是心理的负担。但确实我跟一个就是之前前同事嘛是朋友了，我们有摊开来聊这个事儿，那他的这个质疑我就会比较上心，我也会真的跟他去聊一些为什么我会从 B 回到 A。
嗯，
但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我觉得我不需要跟他们做这个解释。
嗯，
他们没有立场知道。
嗯，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只会大部分时间只会停留在自己的心里，
困扰到自我了。
对，就是自我内耗的一种提法。
嗯，
但其实你很少会真正面对到别人来给你提这个问题。
嗯。
而且很少有人会愿意起这种正面冲突吧，如果他当面
不会。但是我能够感受到一种我有一种很强烈的入侵者的角色。
嗯
嗯
嗯，
你是说你回到了 A 公司之后？
嗯，
对。
为什么是入侵者？
就虽然他们还是大部分人还是跟我走的时候是同一批人，
嗯，
就大家曾经的关系不是竞争关系，但是好像我这次回去我有明显的感觉到受到了一些可能是我多想了的敌意和排挤。
嗯
嗯
嗯，就是你有一种非常陌生人的感觉。
哦，就是他们可能已经形成一个小小的氛围的一个团体或者是一个
圈子
组织，对对。
嗯，
然后你要去打破，你要去进入这个圈层的那种感觉。
我没有想要一定要去刻意融入。
嗯
嗯，但是曾经可能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同事，他现在跟别的同事关系比较好，就像在幼儿园一样，女孩子嘛。
嗯，
但你心里就会有点不是滋味，就觉得说你出走两年，很多事情就真的是不一样了。
嗯，
然后现在你再回来，工作的内容和性质发生了一些微调之后，他们就会觉得说你是来跟我一起分蛋糕的人。
嗯，
你的工作如果表现优异，老板就会对他有看法。
嗯
嗯，就像我好像是被放进那条浑水里的鱼一样。
嗯。
就是这个让我觉得有点不舒服，我怕我卷到别人。
嗯，那所以这个这
对你来说不应该是优势吗？你既然你的心态是我怕我卷到别人，
但是你在职场里面你不能做一个完全的异类嘛。
嗯，
就是会让人家说他干嘛。
嗯，
那你还是很纠结的。其实你要坚持那套东西，你如果认为他没有问题的话，你是会坚持下去的。
就是我不是一个非常，我觉得不是个强迫症啊，但是可能对于细节还是比较在意的。嗯，东西发出来之后可能会觉得这儿都不对，要改。然后有一次我一个同事他就假装不经意的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你跟你一起工作感觉压力很大。
嗯
嗯
嗯，他说差不多就得了。
嗯，
他是说这个事情做到差不多就行了是吗？
就是有的东西可能比如说你改一个字体，改一个 layout， 它根本就是不是什么本质的区别，就交了就交了，客户都没有意见，你为什么要在这里
就是
对吧，
说执着这件事情。
对。
哦，
但是我说那 0.9 乘 0.9 就只有 0.81 了，我说那如果我自己觉得不好我们稍微调一下为什么不行呢？然后还有人跟我说你来之前都好好的，怎么你来之后就要改规则了呢？
嗯，
就这种话其实，
这个很要命。
对，这种话其实听了之后心里会有点难受啦。
这要命，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曾经在你还没有回去之前的那一套流程或者是工作方式，然后你突然杀回去，然后要指指点点，或者是要去提新的要求或者是更苛刻的要求，对于他们来讲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对的。
嗯，但这个没有办法，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个就是你一定要去让他们习惯你的方式，要不然你回去干嘛呢？
嗯，或者我就委屈一下自己，或者跟他们就是习惯他们的方式嘛，就只有这两种选择嘛。
对，就得看他们的关系是比如说平级，
嗯，
还是说上下属，这个其实是有差别的。
嗯，
如果是上司就跟你说，哦，你要怎么怎么，那你去执行好了，你那么多废话干嘛呀？
但这也延伸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干活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把这个活干的客户确认了或者是可以发布了就行，
嗯，
还是说我真的要把它，或者是我一定要去字斟句酌酌的把这个事情干得非常漂亮，我从而让我内心的秩序得到一个平衡。
嗯，
这个其实不一样的事情。
就后来形成了一套说法，就是说要求只能要求自己。
那道德层面的东西你要要求自己没有问题，
是，
但是在作业流程上我觉得还是得大家拉齐了，或者是你就讲明白大家开个会对吧，
是，所以老板就是喜欢这样的员工嘛，但是跟你平级的那些人就会觉得你很讨厌。
嗯嗯，所以就是你到底要让老板喜欢还是让你平级的员工喜欢你啊？
当然让老板喜欢啊。
那不就对了吗？
因为，哎，我这个问题我还专门问过一个就是职场前辈，
嗯，
我说提问，我说在职场里面到底是让老板喜欢还是让同事喜欢更重要，
嗯，
他说让老板喜欢。
嗯，就是因为我这阵子其实也是想说看一些工作机会嘛，
嗯，
然后我也在想说是不是可以回去
嗯，
别的就是我曾经的 ABCDE 这些公司里面的某一个，因为我换了大概有
之前的26家公司，
五六家公司。那在我这段时间比较迷惘的这个时期，其实我也会有一个念头跑出来说，要不然再回去。
嗯，
这种心态来自于
安全感，
所谓的安全感和温室吧，我觉得
舒适，
他让我觉得那个是舒适路，我不想要在现在这个阶段再去进入一个新的公司，然后再去运营一个新的团队，再去接触一些新的人，然后还要带团队怎么样，然后老板又是新的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状况会让我非常的恐惧，也不叫恐惧吧，就会让我觉得很焦虑。如果现在有的选的话，我可能会优先选择 ABCDE 而不是一个新的
嗯
公司。
我能不能问一下，就是因为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从比如说 A 到 B 这样子的过程过，
嗯，
所以我好奇的是，进入一个新公司就一定会产生所谓的我要比之前更痛苦的状况吗？就是
它的痛苦来自于你自己内心。其实我们今天讲到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
嗯，
你可能比方说即便像我这样的E人，
嗯，
我都不愿意去，哎，就是我觉得认识人或者是去跟人建立关系打交道，
嗯，
这件事情他的这种付出，相比于你如果再回到之前的公司，你再二进攻三进攻的话，他的那个成本是要相对来讲少一点的。
哦，那我懂了。那不就像赛文刚刚说的一样，就像谈恋爱一样吗？你不想再认识一个新的人了，然后你觉得可能之前的前任可能会比较好，
因为他可能他的生活方式啊，他的一些价值观啊，可能你也都了解。
对，你们已经磨合过了
，所以你再回去的话，你又会觉得说啊，还 OK 啦，反正就是可能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但它是一个比较稳妥的选择，
就是可以将就，
嗯，可以将就，
嗯。
我觉得有时候工作跟这个恋爱真的很像，
嗯
嗯，
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如果说你有遇到更好的人。Which means 你有更好的机会，我相信你应该不太会就是首先考虑回到你原来的公司，
嗯，
但是因为现在的环境很差，就市场很差，所以我们找工作其实相对来说比以前会难嘛，
嗯，
那所以这个前任就成了一个自然而然好像可以去回归的一种方式，但它就是在我的这个脑子里面它就是一种方式，一个渠道，它绝对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如果可以有更好的机会，就是我是说放在现在这个环境里面，它我觉得我们可能不会一定会选择回去的，
嗯，
然后同时你说嗯，会就算是去了去到了就是原公司嘛，你会考怀念上一家公司好吗？就是你理解我意思吗？
嗯，比方说你再回到你从 B 公司再回到 A 公司的时候，
嗯，
你这个时候想说 B 公司其实某方面还是 OK 的。
对这个也跟谈恋爱
一样，啊，这种比较心态就是谈恋爱。
对的，嗯，就是你在这个现任不好的时候，你总会在这个百转千回，
嗯，
辗转难测，
嗯，
辗转反侧的时候想到前任的好，对吧，
嗯？
你们一定也有过欢乐好时光的，只是最后没有走下去嘛。
嗯，
那一样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人的心态问题，
嗯，你在睡觉想说妈呀那个 B 公司还可以
对他也肯定有好的时候，这个 A 公司也肯定有让我受气的地方啊，
嗯，
那这个时候就跟谈恋爱是一模一样我觉得，嗯，然后我有时候会带入这个恋爱模式之后，我觉得很多问题好像就没有那么的
嗯，
就是让人觉得怎么会这样。
嗯
嗯
我觉得我很不太一样的，
那你来分享一下。
就是我比如说我在现在的工作里，我不从来不会去对比我之前的工作的好或者坏，
因为你没有，
我就是完全的
你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 before after，
对对对
A 和 B，
它只有不同的部门，
对对对，但我就会完全沉浸在当下的这个状态里，而我也不会去想我以前的工作的好或者是不好或者怎样，我就是完完全全沉浸在现阶段的对这个目标里面，然后我就觉得还蛮充实的每天这种感觉，所以 我觉得这个也有点差异。
那你谈恋爱呢？
我谈恋爱也是这样，我也不会想说哦，现任比如说哪一点我觉得可能做的不太好，但是我不会说我去对比前任这样子，因为
不是一个刻意的对比，他可能就是
潜意识里面的一些，
对，从来没有过，我没有过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性格问题。
那老王哥真的就是一个立足当下，
对，我是非常当下的人，
不问来时与去路的人。
对，这个我觉得跟我追求舒服是一件事情，就是我只在意我现在状态是 OK 的，对。然后我觉得我以前也是这样，就是我小时候，比如说你每个阶段，你到了比如说初中了，到了高中了，我慢慢的就会变成之前的朋友好像就不联系了，他就完全会 pass 掉，我不会再去想说我们已经怎么怎么样没有联系了，我不会。
你也不在乎？
不是不在乎，是我已经在那个时候在乎过了，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在乎我现在在身边的人。
所以这样反而可能会清爽一点，就是说我其实在不同的空间和场景下面，我就完成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面的一个我追求的这个东西。
对，
我讨厌他，我喜欢他，都限制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
对，
我在进入到下一段的时候，我就还是在下一段里面去感受我当下，这种感受可能是更清爽的吧。但是很难做到，我觉得。
对，但因为你一有对比，你就会觉得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行，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反而徒添自己的麻烦，因为是你自己内心的一个焦虑的感觉的来源。
但这个里面会有一个解法，就是你回到比方说赛文从 B 公司回到 A 公司的时候那要一个天价，那也 OK 啊，就是我做啥都不行，就是我这公司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老板也傻逼，然后但是我拿到的钱很多，这样就可以平衡你所有其他的不好。
要看你的价值排序优先级是什么，
对对，
就是如果你在职场里面你就想
赚钱，
然后工作少等等，不就是比较轻松，那 maybe 你说的那个解法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追求的是别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要 case by case 的去看。有时候钱给的多了确实很好，这个我不否认，但是比如说他这个工作让你觉得就是我怎么每天都在做什么，就浪费我的生命，这可能也不行。所以要看这个阶段你想要的东西，你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那在这一点上我就跟你不一样，在这个阶段我就想要
钱
就是钱我可以没有自我价值我可以每天在干一些傻逼活。
它是一个排序了，钱当然很重要，我从来不否认但是光有钱可能对我来说还不够。
就你有其他的追求吗？那你回去之后工资有变多吗？
有啊
那不就蛮不错的吗？
对啊，
既有你想要追求的，
就是没有高到天价了，但就是一个正常的跳槽可能会有的
加薪的过程。
对对对对对，但是就是我心里也知道，就是市场那么差，就是你再往上提，我觉得有点无理取闹了。包括我们去年就是全员动心嘛，所以你对比通货膨胀，我觉得这点涨幅不算什么。
那你回去以后，老板会有这种心态吗？就是说你故地重游。也有可能会再次离开，他对你其实是有某方面的不信任感的，因为你曾经离开过他。你觉得要怎么去建立这种重新建立这种信任感，让他觉得说哎，你好像还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
哎，这个问题我真的有好好考虑过，我觉得如果放在是刚刚进入职场的我，我会非常非常在意这个信任的问题，然后可能也会每天就会担心说我曾经离开过，就像我曾经劈腿过，我这个我再回到这个男朋友身边，男朋友肯定就是破镜难以100%的重圆，但
他就会有裂缝。
对对对，但现在我不想这样内耗了，我现在的逻辑就是资本从来不养闲人，他招你回来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你对他是有用的。那在此基础上我能够为他创造的价值足以抵消他对我的不信任。今天他没有开掉我，今天他甚至还给我涨薪或者给我升职，一定是因为我在某方面有某种不可替代性，或者说他看到了我在某方面比别人更多的价值。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思考过程，就是相比于问你爱不爱我，对，我觉得还不如说我们彼此对彼此有多少的用处。当然也有点冷血哈。
我之前其实刚回要回的时候，还没回的时候，然后那个老板就有点担忧的感觉，他常常找我聊天，然后他可能就
他正聊什么？
他跟我聊就是说 之后可能会有一点忙啊，或者他你知道他就是给你铺垫、
啊、
试探，
对对对、
嗯、
然后我其实大概已经去了解过这个部门大概的怎么样的运作了，所以其实我内心是 OK 的，然后我也没有说我害怕怎么样去后面会有多忙碌这种状态，所以到了第一个礼拜我真正重新回了公司之后，然后一开始工作就马上上轨道了，之后他一下就没有再找我说任何话了、
嗯、
就因为我已经重新而且很自然的就进入到了那个轨道里面，因为我
看到你的表现了，
对，我已经有准备了、
嗯、
所以我不会说哦我这也不知道我那个要学，我都没有这种状态了、
嗯、
所以很快他就打消这个疑虑了。
嗯就是从第一次入职 A 公司到再次入职 A 公司、
嗯、
其实前前后后也有三四年了。
我吗？
嗯
嗯，
对吧，
两三年，两年、
嗯、
两年多。
你觉得你一开始对职场和现在对职场的认知，我不说这份工作、
嗯、
可能是职场有变化吗？
有哎，要不老王你先说吧，我刚刚输出太多了、
嗯、
我想一想。
我其实这个问题我之前想过，但是我自己就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就回这个部门之前我给自己的一个预设，就是我希望我有一个表演的心态，就是我不想在职场中那么的
真情实意了，
不是真情实意，是那么的执着，或者是那么的有执念要做好，或者是要做成一件事情，因为很多东西它其实并没有变成，就是说你最后其实做的那么好，别人可能其实也不会说这是一件多么多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有很多时候那些事情都是处于可演可不演的状态，就是我觉得当你有这个演员心态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多事情
不过如此
算了，
嗯，
就是所有人都是你 play 的一环，
对，我只是配合大家的表演来演出，然后我就觉得公司是付钱来请我这个演员在这里出现的，然后我心态就会觉得特别的好，我接受到的所有一切别人给我的负面情绪或者是压力，我都觉得我可以处理，我今天晚上睡觉之前我想一下啊，我觉得啊好，今天结束了太好了，我就可以过去了，
嗯，
我不需要把它再循环进我自己的身体去，比如说我晚上辗转反侧还在思考我要怎么跟我的同事相处、
嗯、
怎么样跟这个人我不喜欢但我要跟他打交道，
但你不需要精进你的演技吗？就是今天哪里演的不好吗？哪里还可以演
得
更好，
或者说你把自己完全当成一个演员的话，那这份工作对你来讲就如果只是演戏的话，
就是我只能说从我不喜欢的人际上来说，
嗯，
因为做事情我是在做的，
嗯，
但是我并不会就是说再去比如说别人给我压力的时候，我不会再去跟别人吵架，或者说在情绪爆发再去失控，我以前是会的，
嗯，
但是因为我觉得那个过程实在太内耗了，
嗯，
所以我现在觉得你给我这个压力我接受就好了，然后我可以当做嗯我只是配合你的表演，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就行了。
所以这种演员心态反而在处理人际关系上面会更轻松一点吗？
让自己至少过得去，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处理自己过不去的部分，也有可能那个人给你撒火的时候他其实自己更过不去，对吧，所以我就觉得那 OK 啊，那我就自己这边过得去就行了。这个点基于的是我之前刚入职就是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是现在的老板，
嗯，
第一次跟他共事的时候我们两个其实是性格非常不合的人，
嗯，
然后我们甚至大吵到我就是从他的办公室摔门出去，然后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在整个楼道，对对对，整个楼道响彻那个摔门声，然后大家都面面相觑，就是觉得哦，这个新来的人怎么这样，就敢跟老板就是在那边大吼大叫，然后还把门摔了，然后还夺门而出。
你当时刚毕业其实也
对
对
对对，
嗯，
对，但我知道现在老板的性格了，我也已经通过职场我也了解怎么样跟不同的老板相处了，所以现在的心态就是他有他自己无法抒发的情绪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在工作中转移出来，那我其实只要知道这件事情，很多事情就迎刃而解了，就没有那么需要上纲上线到我去 care
他的情绪。其实说白了是把自己的情绪收起来了，因为演员需要做的事情无非就是不需要本我的这个情绪，你只要投身到你要演的这个角色上面来就行了。
对，
但其实他是有难度的我觉得，
但是我现在觉得我目前来说就是工作重新工作大概两个月一个半月吧，然后我已经觉得我很能处理老板的情绪了，就是他比如说对我发火或什么样，他好像 我只要说一两句他就可以啊、哦、他就好了，他就结束了，
因为你找到了治他的方法。
嗯嗯，就是我知道我不可再用以前那种所谓硬碰硬或者是我一定要把自己凹上去的那种心态再去面对了、
嗯、
因为那样对我来说也不利，对他来说也更不会解决问题。
嗯，
所以我就慢慢这种心态出现之后，
就情商变高了。嗯，那现在再回去的话，有没有那种跟当初比哦，你这次再进攻的时候，有没有想说，我这次有一个 list， 我一定不要这个，不要那个，不要这个，不要那个，就是我一定在工作的整个这个过程里面，我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某些不要原则，有吗？
没有哎，我好像都是，我现在的心态就是觉得哦，什么都可以，都可以，我。都能做啊、
嗯、
就是基本上干啥都行。
嗯嗯，赛文呢？
我先回答你前一个问题、
嗯、
就是说有什么变化对吧。就我以前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不安心态特别重的人。
嗯，
就是管理的很、
Fundus、
管理的很重要的一步不就是分工嘛，把任务分给各个人，然后大家各司其职去把它做好对吧。那我以前就是说我跟大家说完了，但是我还是会忍不住自己上手去做，我就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嗯、
我总觉得给别人做、嗯、我会好担心啊，
过不去，
做砸了怎么办、
嗯、
或者说你做完了发现完全不是我要的，然后我要重新做一遍，那还或者说我跟你讲一遍我自己已经做完了。
嗯，
就是会有一种不信任他人，然后其实背后的这个思维是你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
嗯，
你觉得你能解决一切，你能 hold 住全场。
嗯，
就以前这个思维对我还挺严重的，但这次回去之后有意识的跟自己说，就是你既然 yes 就是 yes， no 就是 no， 你不要说了 no 之后再说 yes， 因为没有人会记得你最后说了 yes， 大家只会记得的是你不情不愿的做了。
嗯，
那还不如不要做。
嗯，
就是或者是你把这个事情给了，就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嗯、
就真的分好了之后就不要再去每一个环节每个步骤都去干涉人家、
嗯、
这样的话他们也永远不会成长、
嗯、
你自己也无法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放松和休息、
嗯、
就那根弦永远在。就我以前可能周末都是要工作的、
嗯、
或者下了完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下班嘛、
嗯、
但现在我可以下班之后不看手机，或者周末的消息我看到了也当没看到，我周一再回。
嗯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领导素养的养成，就是说你
算哪个领导啊，我就是一直跟自己说，就是不要像
个
妈妈
一
样，
不
要像一个 babysitter 一样、
嗯、
就是你这样、
嗯、
你自己活得不清爽，你跟你共事的人也会觉得不舒服。
为什么我说是 leader 心态的一个培养呢？它的一个很核心的点就在于今天你的角色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角色。如果你作为一个今天这个稿子我要拍板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不需要自己去做的情况下，你就不要自己去做，因为这不是你的工作、
嗯、
你的工作是管理团队，然后让团队有一个很质的飞跃或者是有一个进步的空间、
嗯、
你今天要做的是这个事情。其实你得搞清楚我现在在这个职位上我到底需要做什么，我是写稿子呢，我就错别字呢，还是我是来真正帮助公司带领团队到下一个阶段的。我觉得是这个心态。
嗯
嗯嗯，我觉得是
放掉一些掌控欲。
对，一个是掌控欲，一个是警惕自己永远过剩的责任心，
或者是把掌控欲放在别的更重要的事情上面。
嗯，
而不是那些细枝末节的这些事情上面。
嗯
嗯，
就是要给自己也给他人更多的空间。
嗯，
就这个我觉得是我前两年做不到的，也可能是我刚刚进职场我自己还啥都不懂呢。
嗯，
哦，啥都不懂就想什么都抓。
嗯，
最后可能啥都抓不住。就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说人不需要做一个没有短板的一个桶，你可以有短板、
嗯、
但是你把自己的那个长板就是越、
嗯、
把它补足、
嗯、
就做到
越长越好。
对对对对、
嗯、我特别钦佩的一个老板、
嗯、
然后他就是属于那种，因为他对于内容本身是没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论的、
嗯、
但是他在生意层面他就有很强的这个部分、
嗯、
那所以我作为创业总监来讲的话，我带领那整个团队，我会给他去过方案，他会说方案我不看，因为我其实你跟我说这些东西
怎么拍，镜头怎么
我来找你来干嘛的，对吧？你来做这个决策，那我要做的事情是就是你没有我有的部分，我去帮助你让整一个这个项目去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推进、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帮助很大。所以到那个公司以后我就发现，诶，完全的天翻地覆的这些变化让我觉得说所有的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嗯，
这件事情导致了说我们都现在一个低维度的
运行逻辑里面变得越来越笨。
哎，然后还有那个一定要 know 的是吧？
对，有没有一个 list 就是说哦，我这次再回去这个事情我觉得坚决不要，那个事情我坚决不要。
有一个吧，就是坚决不要再听别人的脸色行事。就是嗯，刚去哎，又要说了，就是刚毕业的时候小朋友嘛，就是唯唯诺诺的，就是感觉老板说一个不都能把你杀了，就是你会真的会难受很久，就是比如说你这个 idea 被否了，或者他说你这个稿子怎么写成这个样子，
嗯，
你就会觉得他是对你整个人从头到脚
走定，
全方位全维度的打击。
嗯，那你那个时候是忍受是吗？
对啊，就是那改不好就继续改嘛，然后也不懂得沟通，就不知道
他是会被 PUA 到比方说他的这个老板会跟他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然后他还想说啊，我能力好差啊，我这个也做不好那个也做不好，
对对对，
就开始否定自己。
对对对对，我会第一今天还在备忘录里写，就是写了一个选题，就是为什么一旦发生错误第一反应就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哦，我好像没有，
自我检讨型人格
就好学生的通病吧。
嗯，
我感觉，容错率很低，
从来不会觉得说你懂个屁的心态。
嗯，
对吧，你应该是那种，
对，我一开始我现在我现在反而就是觉得哦，老板说的挺对的，但我以前就是你说个算个屁啊，就是 我才不要看你写的这些狗屎，就是这种感觉，就是，
所以你们是这做了一个对调。
对，
他的成长在于我现在要默默接受别人的批评，然后你是绝对不，
对，
但我当时就觉得说我在这个领域就是一个新人嘛。
嗯，
那新人可能确实真的什么都不懂吧。
嗯，
但现在回想起来也有可能就是真的是太过于委曲求全，比如说有些东西我当时我觉得是对的，但我觉得说哎，我经验不足，可能老板说是错那就是错的吧，就是会把自己的东西吞掉。
嗯，
但现在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自我在成长，就是它变得更坚定了一些，第二个是确实也累积了一些经验，你看过一些东西了嘛。
嗯
嗯，它就不会那么的胆怯。
嗯，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再武断的跟我说你不对，
嗯，
那我一定要跟他 battle 到底。
嗯，
不对在哪里请你一二三列出来，你不能只给我一个结论。
嗯，
就这个是我以前做不到的。嗯，但是我也是我希望自己能就是面对他人的时候也能做到，就是有理有据，而不要去凭情绪就给脸色。
嗯，
就这个 不行。
嗯
嗯，
所以基本上我们已经聊到就是说我们再回到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里面，
嗯，
二进宫做回锅肉这件事情上面，嗯，我们的技能或者是我们可以施展的一些方法，
嗯，
得到的什么样的一个精进，它其实就变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嘛，对吧？
嗯，
其实肯定是有一些更好的，
就让人觉得刮目相看，
或者是对，就觉得哎，
嗯，
可以厉害，
哦，
比以前看到的那个赛文或者那个老王就更厉害了。所以在变厉害这件事情上面，就是回老东家一定要搭建的心理预设吗？
我好像没有，我没有，我就是想说，我要快速的融入这个团队，
哦，
我要快速的让大家知道我是可以重新回到正轨上来的，就这样。
你知道有一种效应叫做冒名顶替效应吗？
嗯，
就翻译一下，就是经常你的配得感很低，就这件事情经常发生在女孩子的身上，就是其实你很厉害，你很棒，但是你隐隐觉得说你现在得到的这一切好像都
配不上，
都是抢了别人，或者说你配不上这一切。
嗯，
就是
你会有这种心态啊？
我有时候会有。
嗯，
就是因为它跟就是女性从小成长的这个环境有关嘛。嗯，就是经常男孩子基本上不会，
嗯，
就是男生坐在这个位置上他觉得这就是老子应得的。
嗯，
但是很多女性尤其是女性管理者，她往往有时候会没有这样的这种甚至有点狂妄的自信，她会觉得自己好像不配得，
嗯，就没有这个底气。
对，所以在这样的心态的驱使下，就是变厉害这件事情曾经是我一度的执念，你知道吗？
嗯
嗯，
觉得一定要至少就是要让人家觉得说这两年你没有白混吧。
嗯，
就这又跟刚刚的那个 echo 回去。
嗯
嗯，
回到你这个问题啊，我还是觉得老板不是傻子。
嗯，
他招你回来是卖你人情吗？
嗯，
就你又不是什么投资人儿子，
嗯，
女儿，对吧？他一定是看到你身上有什么可以帮到他的，或者说他觉得你已经你可以填补他目前可能所空缺的那部分。
嗯，
那这个就是你厉害的地方啊。
嗯，
它是一个相对的，它不是一个绝对的。
嗯，
可能正好就比如说啊，我老板经常跟我说他觉得我写洞察写得很厉害很快。
嗯，
或者说很会写那种官样的文章。
嗯，
就是给人发个邀请函就可以写得比较官方或者是怎么样。
嗯，
那我觉得啊，这也算厉害吗？那他会有时候跟我讲，你写的比较快，你很会写，
嗯，
那这也是厉害的地方啊。
对，是啊，
嗯
嗯，或者你以前不是经常会说，哎，来，我们来开个会，然后他说你来帮我看一下这个方案整体的逻辑对不对？我自己可能不觉得这是我的厉害，
嗯，
就是这个厉害在老板看来是厉害，
嗯，
这就是职场上够了，
嗯
嗯。
那所以最后一个问题，
那你呢？你觉得你自己厉害的地方？
我觉得我自己厉害的地方，我没有觉得我自己在职场上面我没有觉得自己不厉害过。这是我比较厉害的地方。
那你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我觉得我的核心优势
是自信。
让每个老板喜欢你。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呢算是一个性格比较好的人。就是我可以跟老板的关系混得很好，然后跟员工的关系也处得很好，然后其实本身你在这一行里面，因为我一直在同样的行业里面，
你是有意的吗？
不是啊，就是我自己的性格。
你没有说我今天我要抱着我要跟我的员工打好关系的这个目的。
我曾经有过，我曾经在
你搞砸过吗？就是
哦，没有搞砸过，但自己做很拧巴。
反向采访，
就是我曾经在二进宫，就是我那个外企的那个公司。
嗯
的那个时期，其实我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我要用一种新的方式去跟我的员工去做更多的交流，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的那个位置其实是不太好做的一个位置，
嗯，
而且他对我的挑战是非常大的，
嗯，
我甚至一度觉得其实我不配坐那个位置。
原来你也有冒名顶替效应。
其实就如果说掏心掏肺来讲的话，
嗯，
回归到自我本身来讲的话，我当然会有很多胆怯的部分，
嗯，
那我就希望是去跟员工会有更在以往看上去没有那么本我或者那么自然的一个状态下用到一些技术去做这件事情，
嗯，
但是那两年我发现它不 work 的点是你好像是在管理团队，但其实你并没有用你自己本身的那个本能的方法去处理这件事情，他们跟你的关系反而是更生疏的。
嗯
嗯。
但是我可以很好的跟我老板相处。
嗯。
我老板给到我越多的正反馈，我在公司里面面对的压力就会越大。
哦，
因为。
就是你会成为众矢之的。
素。
那我延展开去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漫长的职业生涯里面，你有遇到过那种既可以向上管理，就是做得很厉害，然后又跟同事打成一片的人吗？
很少。
他自己啊，
嗯，
他刚刚不也说了吗，他也有不 work 的地方嘛，
嗯嗯，
就是
对，我觉得他其实有一个能力是我觉得他跟大部分的人都不会交恶，
嗯，
都是很看起来都是非常 OK 的，
嗯，
对，
嗯，
因为我所有的职场经历到现在，我的同事都是下班之后不联系的，
嗯
嗯，很好啊，
嗯，我们不需要成为生活中的朋友，我生活中的朋友就是另外一群人，
嗯，
所以我一点交朋友的压力都没有，我不会在职场中说我要去跟老板成为一个，比如说平时要喝酒吃饭的人，
嗯，
我也不会跟我的同事有这样的关系，然后我的老板。最近跟我说好像也发现就是大家都不是很喜欢一起去唱歌啊什么，我觉得他们有另外的生活，他其实有点那个说给我们听的意思嘛，
嗯，
然后我就觉得既然老板已经 get 到这件事情了，那就 OK， 因为我们确实不想就是说跟老板聚会，
嗯，
因为那个会变成一个又是工作的状态，
嗯，
所以但凡你抛除了跟同事成为朋友这件事情之后，所有的眼其实都OK，
嗯，
因为他没有那么需要交心了，
因为你其实根本就不在乎，说白了，嗯，
我只要把事情做好就好了，
嗯，
我的事情做出来是专业的就 OK 了，就过得去就行了，
嗯，
对，
我感觉可能还是跟企业文化
对
也有关系，
是的，是的，
你在外企，你在国企，你在初创的这种民企，
差别还太大，
氛围啊，就是然后痛调啊，
嗯，
都不一样啦，
嗯，
就可能不存在一套完全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式，
嗯。嗯
可能更多的还是要从自己出发吧。
嗯
嗯，就是我刚认识 Hero 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他八面玲珑，
嗯，
就他跟谁都能处得很好。但是往往其实这样的人，我不太会跟他成为朋友，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在他那里没有什么特殊性。
哦，
他跟所有人都是朋友。OK， 我只是 one of this， 那 why 呢？
嗯
嗯，
就是朋友之间的那种相互吸引、相互。关心、相互提携等等等等的相互性到底在哪里？
嗯
嗯，所以我觉得成为朋友是需要契机的。
嗯，
就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喝酒，不见得是朋友，但是我们某一次可能深夜的交心，
嗯，
或者是一次共同的项目的经历，让我们有了更多的 走心的东西之后，它可能才是一段友谊的开始。
嗯，
对，所以我一般会远离那些八面玲珑的人。
嗯，
因为我感觉我可能在他们眼中并不特别。
嗯，
那我何必要凑上去？
是的，
这样老板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你不要想着让所有人都喜欢你，因为如果在这样的一个体制里面，你要做到让所有人都喜欢你，那我没有办法跟你共事。我老板直接这样跟我说的。
哦，
所以我当时其实不太理解，这句话到底包含了什么寓意？可能在他看上去或者在他洞察里面，我是希望让所有人。不是说都喜欢我，至少我们是和平共处的。
嗯，
但是在我老板看上去，这件事情是不太可能的。
嗯，
所以在我离开那个公司以后，才发现他这番话的意思就是，今天你其实是来为我工作的，所以有很多事情我做不了决定的，或者是我没有办法唱黑脸的事情，是需要由你来承担这部分压力的。所以如果你跟你下面的人，或者是你跟你平行部门的人，都是一副好好先生的样子的话，我反而是难做的。
哦，懂了。
这个道理是在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才悟到的。
哦，
所以
他说的很隐晦。
当然那个东西并不是我追求的一个事情，但是在那样的一个公司，在那样的一个体系里面，你就需要成为那样的人，所以只能说我不适合做那个公司的那个职位。
而且我觉得老板也不期待他下面的人铁板一块。
对，在所有的求职里面，或者是会当老板的人里面，他去选择他的下属做一个管理层的话，他一定不会选择一个好好先生。
嗯，
因为好好先生会坏事情，或者是让整个工作效率变低。嗯，
确实。
因为我们刚刚也讨论了很多关于二进宫、回锅肉，还有就是回老东家等等这些事情。那我觉得比方说我们现在面对一个好朋友，他在问你，哎，我想
要
回以前公司，
要不要
回，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呢？
如果是我，我其实永远都是说 OK 的人，就是比如说别人问我要不要离婚，我也说离，然后要不要分手我也说分，就是因为你在怀疑这件事或者你想要有这个答案的时候，其实你一般来说是有倾向性的，所以我就会先选那个是的答案。对，他如果因为我这个答案然后产生了别的想法，那很好，他就会做自己的选择，不管是他去做了还是没去做，但是我会先说 OK 支持，你就去做这件事就好了。对，
赛文呢？
我可能会先了解一下你上一次辞职的原因是什么，然后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没有，这个可能我会先关心一下，然后在得到这个基础的信息之后，我可能给出答案也会是可以试试，因为现在这个找工作真的不好找，包括我为什么当时会回去，也是因为当然我那个时候是全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猎头啊 HR 全阳了，就你投出去的简历你发现你一开始不着急的，但是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没有人回复你，甚至连个面试邀约都没有的时候，你突然有点慌了。那我觉得在这样的时刻先自保，先不要去一定要说我要去披荆斩棘，咱就是先活下来。如果你收到了一个 offer 还不错，然后曾经困扰你的那个本质的问题有得到一些解决，那 OK 啊。
至少不要先断粮嘛。
对的对的，谨慎一些吧。
对，
但是如果说曾经让你深恶痛绝，或者说你觉得完全不可协调那个问题依然存在，那不要。因为它只会让你更痛苦。
因为身边最近有很多人在问我这一题嘛，
嗯，
因为大家也在考虑说要不要回以前的公司。
嗯，
我的看法是去啊，就是我相信有很多核心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在你没有更多的别的 option 的情况下你就去，然后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你就忽略它，然后你现在应该调整的是你自己的心态，你
对
这个公司的预期，
对对对
对，你就不要那么高了。你如果带着这样的问题你不愿意去面对它，你想要逃避的话，你在别的公司也有可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那还不如就去，有什么好，做生不如做熟嘛。以及我现在去找工作，我不指望说这个公司我做到上市，我要把它做到什么十年二十年，
做一个月拿一个月的工资。
对，咱们就是说
这把这个月的工资赚到手。
对，然后我这个公司比方说他好，这个老板心血来潮建立这个部门，新的部门，但同样的公司啊，然后你去做一年做半年，老板说，哦，这个公司不行，这个部门不行，我把它砍掉，好，赔钱，对吧？然后我又回到了现在的状态， 对吧？有啥不好的呢？
大家现在都是一个比较务实的状 态。
对，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嗯，
好吧。
好的。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就跟大家说再见了。
好的，拜拜。
拜拜。
好，拜拜。